这几天的营会呢，我都会用希伯来书，但是希伯来书总共有13章哈，我只用了11章的一部分跟12章的一部分。那我自己在教会讲到呢，我的习惯性哈，从我95年神学院毕业到现在，就是一直坚持的是解经讲道，解经讲道就是每一次讲一段圣经，然后一本书一本书讲，一章一章讲，一节一节讲，所以95年到现在24年了，66卷书讲完 57， 现在讲第58卷，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还差8卷书。那当然现在讲的 有一些越留到后面的，有些是比较有点困难，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利未记。什么叫利未记？如果你没读过了，我告诉你，利未记就是讲就很多教律规条啊，什么可以吃啊，什么不能吃啊。还好感谢主，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不然呢我们中国人就很难过了，我们爱吃的都不能吃，都不洁净，你知道吧？哎呦，有壳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吃，什么意思啊？螃蟹不能吃，我们包省大龙虾不能吃，哎呦，你们这边出螃蟹不能吃，什么蚌壳类的一堆东西通通不能吃，然后鳝鱼、炒黄鳝，鳝鱼鱼没有鳞片不洁净不能吃，鳗鱼鱼没有鳞片不能吃，那什么是可以吃的呢？你到洋人的店，西雅图可能有，这边我不知道哈。如果犹太人多的话，他就有一栋卖肉的地方，他上面就写 kosher food。K-O-S-H-E-R kosher， 这就是希伯来语的洁净的。我们在神学院读书读希伯来语啊，常常记不得，哎呀，就要用各种的方言来背，国语以外啊，普通话，然后广东话，然后用闽南话，这个洁净的用闽南话背特别好背 kosher 呀，我闽南话 kosher 就是可惜的啦，就是说好吃的都不能吃，只能吃了可惜了呗。东坡肉不能吃，红烧狮子头不能吃，只能吃牛肉羊肉，嗯，就只有那块了。考起来了，哎呀，我们都记得了。上帝的爱黑色的啊，为什么上帝是黑的？ Hesed 希伯来语 Hesed 黑色的，上帝是黑色的，不是白的，不是红的。那希腊语也有希腊语的背法咯，神的爱希腊语比较好背， Agape 爱加倍了，看你怎么练都可以，闽南话广东话练 Agape Agape 对不对？都差不多嘛，啊，不然就不好背，啊，所以我劝人家读神学的哈，希腊语希伯来语能不读就别读，反正读完一定忘了，我现在连希腊文22字母希伯来语22字母都忘掉了，不认识它了，啊，一个字跟我不记得，那只有什么可惜的呗，那个我就记得了。我只记得这几个。当然有一个希伯来语一定要记得 Shalom。Shalom 是什么？平安。那是 Jerusalem， 耶路撒冷，那个撒冷了叫 Shalom。哎，我告诉你，你要去开刀了哈，你打听一下，那个最好的医生就是犹太人。他来查房开刀前，你就跟这个医生 Shalom Doctor。他脸就开花了，你知道吗？ Shalom， 哇，你会讲希伯来语，就这一个字而已，这一次就够了。我告诉你，还有你的教授如果是犹太人，你跟他讲 Shalom， 你放心，他希伯来语也不会比你好的，他也只懂这个字，你也懂一个字就行了，就走遍天下了。如果你的音乐老师，我告诉你，音乐家最好的都是犹太人，医生最好的犹太人，打官司最好的律师都是犹太人。Shalom 这个字要学，那很容易嘛。那连穆斯林问安都是用这个字啊，他们叫 Salam， 希伯来语、阿拉伯语 Shalom 就是 Shalom 一样平安。Muslim 那 Muslim Shalom Shalom， 所以理论上穆斯林是温和的、和平的人，所以你不要以为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虽然大部分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哎，逻辑上没有错哈，对，穆斯林大多数是和平的，不是恐怖分子，可是大部分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没错。 所以越虔诚的你越小心一点，那种马马虎虎的偷偷吃牛肉偷偷吃猪肉的放弃，他绝对不会是恐怖分子。那我也知道哈，我们当中有很多是福音朋友，本来呢我以为今天这种聚会是这种对内的，你知道吧，对内的意思是我们叫做陪灵性的聚会，陪灵已经有灵才能陪，没有灵的是怎么陪啊，那蛋都还没孵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当中有些福音朋友，你们叫做门外汉。不过既然来了呢，就让你们来偷偷瞧一瞧，在我们门内在干什么哈？不然有的时候啊，哎呀，我们有时候门关起门来讲的话，跟在外面讲的话不太一样啊。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布道会讲的题目是什么呢？我用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有一次对那个年轻人。他是少年人的官，又年轻又有为，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他钱很多，他问耶稣，他非常的虔诚，他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哇，大庭广众跪在那里问耶稣啊，主啊，我要做什么可以得永生。我作为一个牧师，假如我走在街上，忽然有些人啪嗒就跪下来，庄牧师，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我睡觉都会笑，你知道。可惜我没碰过这种的慕道福音朋友，现在的福音朋友啊都是那种拽拽的那个样子，干嘛呀，想不开了，信耶稣呢，信什么教啊，对不对？我信睡觉还不信什么教。我碰到的慕道朋友都是这样子，虽然我们来这里的大概不是这样子的哈。我没碰过一个福音朋友有这么虔诚，大庭广众大家都看着啪啪就跪下来，还是官二代还富二代，哇，这么谦卑求教没见过，官二代有这么谦卑的吗？没见过。富二代那更别提了，官二代加富二代，没什么好话，哎，这个人例外的。最后耶稣回答一句话了，哦，好像大陆的说法叫做问题不大，还有一件小小的事情，你只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踪我变卖一切啊。我不知道节目师敢不敢在教会里面讲变卖一切。我们通常在教会连十分之一奉献都不太多提了，每天一讲说，那牧师要来要钱了，你看看还十分之一奉献。在我的教会，你要受洗的话，明天就有人受洗哈，还好不在我教会受洗。如果你在我教会受洗，我告诉你，我们教会可是全部奉献的，全部。啊，不，薪水带都给牧师啦？没有没有没有，你钱代管啊，你是神的管家，你别交给我。1040的表你就留着啊，你不会告诉我你收入多少，不要忘记，你所有的钱是上帝的。你乃买了一部名牌的跑车 ，Porsche 的，上帝的车啊，所以呢，要接送老人家用你的跑车去接去。哎呦，那老人公寓门口一个洞，一直不补，每次经过就嘣一声，我就哎呦，我心疼啊，怕我车胎都爆了。那你买吉利牌的车呀、啊？你有钱啊，去买 Porsche， 你什么车都是上帝的，你的房子也是，八个卧房，怎么了？吃撑了？谁在这儿暂时学校还没开学，没地方住，先住你家，你就难民接待所。房子是上帝的。虽然所有权状那个地上面写 owner 写你的名字，你总不能 owner 写 Jesus address heaven， 那怎么去取税啊？拿税怎么来啊？到 heaven 找耶稣拿税，所以用你的名字跟你抽税，不过房子是上帝的，记得这一点就行。同意了我们就下水去，不同意，不同意就要走不留。哎，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啊。本来想的是更好的一个方法，是我在神学院读书，想说将来我当牧师要给人施洗的时候，一进到水里去，刚刚压下去就问卖了没有？没卖，你就别上来，我告诉你，我保证每个人都卖卖卖。后来想，哎，不要这么坏心，所以我还没下水就先问你，你要被卖一切所有吗？说还写个对联。对联的第一句话，可是国内来的人应该都知道，不过90后的你，我就不保证你知道了哈。90后以前的你大概还知道吧。哎，中国大陆名人讲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听过吧？对联，信主乃是变卖所有，横批，有胆的你就过来。 我不知道哈，我知道有三个登记明天要受洗了，就是说还有七件衣服等着你。可能有些人说，哎，那我就顺便下水，一听有胆就过来，没胆就很可能就那七件衣服就用不上了。我那个布道会完了以后，那个当地的教会的牧师就跟我，这个有点客客气气的，有点不好意思讲，还是讲装不是啊？你这个题目啊，不太适合布道会啊。我说怎么了？你把这些慕道朋友都吓跑了，这应该是培灵会，培灵会就是给基督徒关起门来了，已经受过洗了，然后捞起来以后就说，哦 ，by the way， 还有一件事情哦，已经受洗了哈，信主了哈，记得变卖一切所有。信了主进了门了才跟你讲变卖所有，我是话先说在前面，还没信主还没受洗哈，搞清楚，这比革命还要命。变卖所有跟随耶稣，跟到哪儿去？如果跟到美国我一定去，如果跟到北大荒去，哎呦干嘛去那里？为什么跟随耶稣没说去哪里了？我们刚读的经文你记得吗？亚伯拉罕呼召出去的时候去哪里不知道。哎，有人这样跟的吗？耶稣的说法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然后来跟从我就得永生。所以我这几天晚上多就有点这种意思哈。事实上做基督徒绝对不是你所想象那样那么简单，或者说做基督徒，如果做了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哇，好像拜了一个洋菩萨，这个菩萨又特别厉害，法力无边，要啥有啥，要绿卡肯定有，没老公了你去祷告一下就有了，没老婆的教会特多，教会姐妹很多了哈，只要好老婆什么都有，所以有时候来教会找老婆的，所以要绿卡要老婆要工作要什么都有。如果信耶稣是这样的话，那我告诉你每个教会都是人满为患。可是有人告诉你信耶稣是要变卖所有吗？事实上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信耶稣会得这个那个好处的，相反的都是非常唱高调的哈。所以这是我们关起门来讲的。那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呢，既然来了，本来在门外偷瞧两眼你就进来听一听了，然后考虑考虑，有胆的你就过来。我待会再告诉你一个故事，反正故事很多慢慢讲。那因此呢，这段圣经或者这几天所讲的圣经都是提到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了解的一些事情。那正如昨天晚上我在三镇教会布道会我也提到，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他已经信了主，所以信了主了又受了洗了，好像是应该明白真理的，可是有点手续没完成，你并不是真正的清清楚楚明白真理的，而且是跟随主的信徒。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而且你不是真正好像今天我们诗歌所唱的为主而活委身的基督徒的话，可能你的洗礼到昨天我的话来讲就跟下饺子一样，你只不过是下过水的饺子，你将来不会得救的，这个洗礼对你可能毫无意义。抱歉我要这么讲，毕竟我走遍江湖去过很多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一些受过洗的非基督徒，就跟下过水的馄饨饺子是一样的。问题是他是馄饨他还不知道他是馄饨呢。像我得告诉你哈，要 wake you up， 搞清楚。好，这段圣经前面的三节是讲到什么叫信心，因为十一章提到很多叫做信心的伟人。可是什么叫做信心，这点我们要说明清楚。不但对基督徒我们要有这个了解，福音朋友们可能作为一个门外汉来讲，对基督教可能第一个疑问就是说那些人是信啥的，然后这个信的怪怪的啊。所以什么叫做信心，或者你可能是学理工背景的，你觉得你的科学头脑你就是不能相信任何东西的，不必用信心，我们用证据讲话。 OK，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第一段话是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OK， 第一节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我信？我信的东西一定是眼睛还没看到才要信，都在这里还看，还要信什么信呢？在眼前不必信，信的就是还没看到，但我相信会有。但是你说你信的时候，得有一个实底，得有个确据，不然你的信就是迷信、盲信或者乱七八糟信，你怎么信的？所以你要有确据。那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是未见之事、所望之事，我盼望有的，还没有看见的东西，但我有个确据，我有个把握，这叫信心。那有信心的人，你觉得这种信心的人，好像不是按照事实，其实你说的刚好相反，有信心的人就是因为根据事实，然后才有信心。我用这样话来说了吧，你懂得逻辑吧？逻辑里面有两种哈，一种叫做归纳法，一种叫推演。什么叫归纳？归纳是已经有的事实累积起来叫归纳，所以归纳的东西那个 data 都是已经事实存在的，归纳出一个结论来。什么叫推演？根据这个结论你可以推测，如果这个 pattern 这个形式没有变的话呢，它往一个方向延伸的时候，延伸到未见之事、所望之事，就是说，哎，我测了，在某个速度范围内，它是有个规则的。如果速度超过这个实验的研究呢，如果这条直线没有错的话，如果速度更高，那应该有这个结果。所以，但是我那叫做所望之事。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做个实验嘛，用这种更高的速度去做，果然做出来了。然后我们的博士就这样拿的，博士怎么拿？就这样拿的嘛，不然怎么拿？对，所以你知道，现在是属于后现代哈。什么叫后现代？哇，这个名字是哲学名词。简单说起来吧，后现代的人是不太相信理性主义所说的那一套，理性主义者相信。检验真理的工具就是理性，或者检验这个真理的工具是科学，或者是邓小平的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工具，对吧？无论是研究或者实验，或者是理性，对吧？就理性主义者。后现代的人是怎么想？科学不是真理，理性不是真理，那真理是什么？他说没有真理。是后现代的啊，所以你不懂你的小孩的话，他们就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啥都不信。早上起来说穿这个红衣服吧，不要。那么穿蓝的，不要。那你喜欢什么？我不知道。你这气都不打一出来。如果你喜欢粉红的嘛，红的不要穿，蓝的不要穿，穿粉红也得。你什么都不爱，那我给你为什么不要？他就先说 no。后现代人一切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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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那你到底要什么？ I don't know。 后现代人是这样子的，哦，他想法不一样。你知道公元2000年以后生的都是这种怪胎，1990年的一半的怪胎。所以他们对科学有怀疑。我是拿过博士的哈，一个就是理工科的化工博士，另外一个是神学院的博士。神学院博士当然是属于哲学类的哈。我们学工程的拿到还是 PhD 耶 ，PhD 的 Ph 的 Philosophy，Doctor of Philosophy。我们学工程的还有一点点学问呢。最挣钱最多的 MD Medical Doctor， 他没有 Philosophy， 所以医生是没有哲学的，虽然赚钱很多。还有法律博士 LLD， 他没有 PH， 没有 philosophy。 我们学化学的化工都还有一点哲学呢，所以我第一个哲学学位是化工哲学学位，虽然我的化工没什么哲学的含金量。我第二个是真的哲学，我是比较文化学，那是真的有点哲学，所以第二个 PhD 才真的有点 philosophy。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对科学有怀疑？很简单，我们当时写博士论文呢，我不知道王弟兄是不是这样子的，他跟我一样的学化工的。我们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课上完了，经过 qualify 考试，然后最后开始提 proposal， 就研究计划书。那研究什么题目要 propose 出来以后，有 committee 都是教授来审核的啊。我要说三件事：第一，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这题目有任何价值？哎呀，这个问题太重要！哎呀，这个题目太重要！这个问题要研究出来是非常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如果说服的说好，这个问题太重要。第二个，为什么那么多笨蛋都没做，就轮到你去想到这？啊，你是第一个，因为要原创性，对不对？这么好的题目，谁都瞎了眼，就你看到这个题目啊！你得说服我们说你是第一个看到的，或者为什么你要做？那我得说服他，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想到是想到了，没这个仪器，这个新的仪器去年刚发明了，所以之前没人做，做不出来。现在我可以做，我用这个仪器来做这个研究，所以不是他们笨，他们聪明，我没用，没仪器。现在有仪器了，要研究新的方法，所以那个搭了。没有什么方法研究这个，说服了以后说，这个方法是你先想出来。第三个，你用这个方法研究这么重要的有趣的题目，你预测答案是什么？有预测答案吗？你说啊，不知道。那你做完了一个东西，我没答案，你会答博士啊？不，你要预测答案的。说根据我研究所有的过去的研究，我说归纳嘛，如果这个归纳的事实是对的，我大胆的预测结果应该是这个。如果你说服了教授们，行，去做吧，你就放手就去做了。那叫做先射箭再画靶，我箭都已经画完了，我预测结果在这里，所以我每天做的实验就要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每次出来就问说，哎，怎么样，今天实验做的怎么样？好极了，五个点就可以毕业了，三个点了，再两个就行了。然后今天一出来，哎呀，愁眉苦脸，今天实验做的一塌糊涂，怎么了？出了一个 data 不在我预测范围内，哎，跑到那儿去了。如果那是真的，我完了。那怎么办？别告诉教授啊，没看见，今天跟老婆吵架，心情不好，乱做，做出那个答案，对不对？所以最后给教授的漂漂亮的五点，就在那个箭靶上，因为才画靶，射射箭才画靶的嘛。所以我们每个 data 都在那里，所以都对的。那不对的 data 呢，都在自制楼里。当然，如果我有良心啊，十个 data 里面有七个点在那儿，有三个点丢进去，那还是七个还是对的，有三个被我丢掉了哈。没良心的就是你七个点不在上面的，我把它丢了，那三个我把它钉上去，然后我拿博士了，那叫没良心。所以只是有良心跟没良心了。我的博士这样来的，科学是这样来的。当我预测答案的时候，那叫做推演法。那为什么，如果说我有良心，而且我的收集的 paper 够多的话，我为什么能够大胆的预测将来会有这个东西？这就叫做实底确据。我看过很多人的研究，所有的 data 归纳起来，八九不离十，应该是这个，果然对了。所以我的信心怎么建立起来了？从归纳出来的嘛。那归纳不是实底吗？只是你只归纳不做推演，科学永远不会进步，就停在已经有的嘛。但是有推演的话，就从现有的经验扩充到从来还没有的经验，叫未见之事。科学的日新月异都是总结过去经验然后再往前推，推的过程中一定是靠信心的。一个没有信心的科学家，他就不会成为科学家，他顶多是技工，他只会做别人做过的东西而已，你不可能做新的东西。新的东西也不是大海捞针这样做的，你总有一点底子啊。那就是我们做研究都是这样做，你要收集别人的 paper， 做很多事情，然后归纳出一个东西出来，然后你从这个归纳去往还没有做到的领域去推演嘛，这就是信心嘛。所以你说宗教信仰的信心跟科学的理性是完全背道而驰，我看你不懂科学，你也不太懂我们的信心的是怎么意思。好，第二节说什么？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言。那对照一下，那我告诉你啊，我所有打出来的经文都跟你手上的圣经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打出来的圣经的经文是我独家的装饰译本，你手上的是和合本，首次堂印的是和合本，这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我可不是因为我的希伯来文跟希腊语特好，我的中文也不是特好，不过我的中文至少比100年前的中文好一点。我们的和合本圣经1919年，就是整整100年前出版的，所以你知道100年前的中文跟今天的中文是有点不一样啊。譬如说诗篇常常有把神的发明，不发明都是发明新产品，其实是发挥发扬，可是100年前的中文就是用发明啊。现在有时候你换一个中文的表达法，所以语义来讲语言就是一种活的嘛，所以有些我是这样改，还有一些呢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希腊文的原文希伯来原文在用字遣词还是选择怎么翻译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选择一种翻译法但可能会产生一种误导。那好，你注意看第二节，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是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美好的证据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我这个信心得了更多的美好的证据。你看这边不是有确据吗？所以得了美好的证据是我有更多的证据可以信吗？不是，原文的意思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可能就比较白一点更清楚一点，古人因为有信心得到从神而来的对他的证言，就是神为这个有信心的人作证，他是有信心的人。然后开始列了，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名人榜一个个，这些人都是在信心上得到从神而来的为他做的美好的证言，就神亲自画押作证。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人，以撒是有信心的人，一个一个这样念。所以不是亚伯拉罕得到一个信心的证据，是别人，这个别人不是别人，是神，神为这个有信心的人做出美好的证言，就这个意思，就把它稍微改一下。古人在这个信心上得到从神而来的给他的美好的证词或证言。第三节怎么说呢？因着信我们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首先一个小小的改变，我把因着信放在前面，那待会儿后面的经文也是一样，每一句话讲了亚伯拉罕讲了以撒讲了撒拉的时候，因着信放前面。你看英文圣经全部没有例外的 by faith 这样开始，其实希腊文的原文一开始就用信心因着信，它这种是一种 repeat 重复的方法来强调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那后面是有这个，那这边是说因着信我们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如果用我老祖宗庄子的话来说呢，他用一句话五个字，五个字里面有一个字重复三次，我念给你听哈。物物者非物，物理的物，物质的物，物物者非物。我们中文啊博大精深啊，一个字可以当动词可以当名词的，物物者非物，物物者非物。物物第一个物是动词，创造物质的不是物质，懂吗？就是意思在这里了，物物者非物。你看得见的是物质，看得见的物质创造看得见的物质的一定不是物质，不是物物质。哎，这跟唯物辩证法有点抵触啊。唯物辩证法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比较 low level 的，我们现在我们搞科学都知道，以前叫做质量不变，那是物质啊，质量不变，后来发现是质能不变。 物质可以变成能量的，反过来能量可以变成物质的，这个道理就是爱因斯坦的很重要很著名的一个理论，非常简单的公式，E 能量等于 M 质量乘以 C 光速的平方， E 等于 MC 平方，原子弹就这么做出来的。这几天江弟兄就带我参观了一下，我说这个 Tri-City 是啥个地方啊？它就是近乎于鸟不下蛋的地方。后来发现你们下了一个蛋，原子弹呢，哇靠，原子弹的，当然原子弹试爆场不在这儿，到那个真的是鸟不下蛋了，什么 Arizona 这边去爆了，哎，研究原子弹在这里，核能的研究基地在这儿，你们这个现在这个营地这个 Spokane 更是没听过了。他们告诉我说，哦，世界博览会的人发行过啊，到 Spokane 呢？这 Spokane 是什么地方？我以为像 Wyoming 那种地方， Wyoming 那种地方就是牛比人还多的地方。North Dakota、South Dakota、Wyoming 那种地方都是牛比人还多的，真的是鸟不下蛋，只有牛的地方嘛。我本来以为你们这个都差不多，像这种地方，小看你们了。那原子能在做什么？原子能就在证明，就是把那个爱因斯坦的公式做出来了嘛？一点 mc 平方，核能怎么做的？广岛原子弹六万，相当于六万多吨黄色炸药的那个原子弹，它只消耗了几乎一克到两克的 gram 的物质，就是那个 m， 消耗一两克乘以光速平方倍发挥的能量，六万吨黄色炸药，就用消耗物质产生能量。那现在的原子弹氢弹哇做得越来越大了，我们可以消耗的更大，产生更大的能量，现在那种广岛原子弹已经是迷你级的，很小的了，但是现在做的北朝鲜做的就做这种，因为缩小到可以手提箱就可以带的，全世界都吓死了，因为恐怖分子你会带一个好大的原子弹吗？不必，一个手提箱就带走了，哇，一人一个到处走的话，我可太来了解哦。所以美国最怕的是这种原子弹，你说很大原子弹你没有投射器我不怕你啊，哎，手提箱拎着走的那可要命，我告诉你现在手提箱做的原子弹都可以像广岛原子弹那么大，那种爆炸能量哇可不得了。可是很有意思啊，E 等于 MC 平方，我们都是用物质消耗了来产生能量，有任何科学家可以用能量造出物质吗？没有。很有意思，公式只往那边走，消耗能量产生，消耗物质产生能量，可是公式是两边走的，你可以用能量创造物质吧。所以你知道整个这个宇宙的质量有多少，可是从爱因斯坦公式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有一个无穷的大能，你就可以造出这个物质性的世界。所以这边所说的意思，所看见的物质的世界并不是从显然的或者说看得见的物质出来的，那是从能量来的。那我们是因着信相信这个能量是什么，神呗，神有无穷的大能，他创造出有形的物质的世界。哎，老子庄子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庄子还会说物物者非物，这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不是从物质来的，当然他称之为道，天地之母，先天地而生，所以古圣先贤没有无神论者，他们最多是不可知论，承认神存在，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没有无神论。不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不是无神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没有一个无神论，他们都是有神论，但是对于神就是说不清楚，如此而已。但是这边所说的是，这种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因为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有确据的，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从这一点做出发点的时候，他的延伸的范围就不仅仅是如此了。因为这个世界，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可能跟我生活上一些选择没什么太大关系，对不对？ 我选谁做老公，选谁做老婆，换工作，选这个选择，你做很多的选择。请问基督徒，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想过神创造万物吗？或者说神创造万物跟你做选择有关系吗？你往往觉得很远，但其实是有关系的。你真的有信心相信神创造这个有形的万物，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创造了你。所以昨天晚上在三正教我也提到，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造物的主，对你人生观应该有很大的变化。我的生命他造的，我的生命的一切没有发掘的潜力，我的所有的一切他知道，所以为他而活或者寻求神旨意，当然是让生命充分被发挥的必经之路嘛。不然我就瞎摸索，随便在发掘我的自我潜能，你到底自我潜能在哪里，很多盲点神知道。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相信神以及这整个世界是神借着他的话用他的大能造出来的。我真的相信的话，对我人生的很多的抉择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对基督徒来讲应该有这样的影响。那当然这几天我可能看情况，我会约略讲一点点我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经历啦，一些背景啦等等等等。那基本上来讲哈，对我来讲，我成为基督徒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是高中毕业进大学那年暑假信基督教。我在台湾是读一个我们台湾叫明星的高中，大陆叫做重点高中，就比较好的高中。那时候有一种保送制度，就是可以不经过高考直接进一些最好的大学，所以我是台湾的师大附中毕业保送台湾大学，所以我没有考高考。但就在保送宣布之后，那个暑假大家在，我同学在考高考嘛，那我已经保送了。可在那个暑假我信主。很多人想法，谁会信教？那种倒霉的啦，失恋了，哎呦，唱到神的爱哦，好窝心哦。我们台湾话讲就是，无鱼虾嘛好，没有鱼吃虾米也好。朋友跑了没关系，耶稣爱我，哇，好感动哦。对，哦，失恋的会信耶稣啦，生病的要死的啦，死马当活马医，信耶稣可以病好，我也信了，什么都信了。失业的会信耶稣啦，看耶稣可以给他找个工作，没绿卡的赶快信耶稣去，耶稣给你个绿卡，对不对？所以你想说谁会信教啊？都是弱势的，加上弱智的。弱势跟弱智好像差不多了，这脑袋有点问题的才会信耶稣啊。我想我大概不是弱智吧，弱势我也没弱势，我刚刚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那干嘛想不开去信教啊？我没想不开，我想开了。人生就像刘翔跑那个110米低栏，10个栏呢，我不过是在跑第一个栏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初步领先，对不对？比别人快了半个栏位，对不对？因为我已经保送了，他们那些考人考完以后花落何家油麻菜籽，考到哪儿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我毕业那个时候啊，我们一个人可以填124个志愿，他有些人考上第121个志愿，那叫志愿吗？就油麻菜籽，说电脑分配就分配到那里去嘛，哪有什么志愿？前几名叫志愿，到120几那就不叫志愿了。但知道我还有自知之明，我只是第一个栏杆跑得快了一点，好像有点领先。人生的路很长，还有好几个栏杆，你知道哪一个栏杆栽了一个跟斗就没了？大家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嘛。那我也不是怕失败要去信教啊，我只是说人生的问题哈，要想清楚。只是一时的得意就是人生吗？我没有笨到一个地步以为从此以后我的人生一帆风顺了，我进了台大了就不得了了，没有。所以我要搞清楚到底有没有神。然后当然我信主了等等，那你说对我生命的改变有很多方面，那我只是讲一部分啊，不能讲太多了，全部了。如果我刚接到我刚讲的话题，我是神所创造的，我对我自己的确从小我有自己一个人生的蓝图， 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十四岁就已经想好将来读化工，哦，高瞻远瞩，哎，矮个儿会的，姚明就不会了，他太高了。我们矮个儿就搬个石头这样看，所以从小就想过了。我女儿到大三还不知道要选什么主修，我说，哎呦，我这个老爸怎么生出这种女儿来的？我十四岁就知道要读什么，到大三了，都二十岁出头了，还不知道主修什么。总而言之，好像我有自己的套蓝图。那我对我自己的认识也是从这样慢慢慢摸索出来的。可是我信主之后到今天，我回想一下的话呢，我很难想象，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我会想象我今天扮演我今天这样的一个角色。譬如说，我高中毕业以前，就是我信基督教以前，我其实讲话会口急。会口急，所以我从来不在公众面前讲话，私下抬杠聊天那是没事儿。一站在公众场合，我开始一紧张，那口急是心理作用的。你越紧张，越怕说错话，你越会说话，那机关枪卡子弹就嘎就完蛋了。所以我从来不在公众面前讲话，因为我现在做牧师啊，就常常要讲话，那人家觉得，天生的，我天生的口急嘞，天生的。我所以，我。我从小的想法是，我绝对不会做一种工作，就是需要 public speaking 的。我从来没想过会做这种工作，做别的多好，做科研，做什么多好，干嘛要讲话？可是后来神的带领是这样。我在高中的时候，除了必须上音乐课以外，我从来不唱什么歌的。我会只会唱什么歌呢？国歌加上什么民谣里面什么绿岛小乐曲啊，没有了，那都是学校规定要唱的啊，不然要考试的嘛，那也不算分的。那后来信主以后，第一次去教会，能做什么？不知道，什么都不会啊。后来我哥哥是参加教会诗班的，我想说，好吧，那就从诗班开始吧，学习，我就去诗班啊。当然跟他去了，他坐哪我就坐哪了。一坐下来，那一排就是男高音，从此我唱男高音，蒙对了，唱男高音的都是矮的。很简单，物理定律，发声器共鸣腔，这距离越短就是高音的。摇铃一定是低音的，你喇叭也是，靠近嘴巴的是高音，低音在下面，高音在这儿嘛。所以我就蒙对了，就哎坐在那里。那以前我从来不知道，那第一次就被师班班长给怎么样，糗了一下子，因为。我不知道，我前面坐前面一个女生就是师班班长，不知道练了一阵子。那我那个刚去五线谱都还看不清楚，你知道？我哥也来不及教我，就点就看在这样，怎么呀？那些圣诗偶尔我有些还听过啊，主旋律，可男高音是另外一部，在哪儿啊？哎呦，反正还好，三四十个人一个师班，又四个部，对不对？一合唱起来的时候，我在里面就浑水摸鱼，就管他什么部，呜呜呜。想说没有人听到，没他们那师班班长，他耳朵很灵啊，一上去报告，哎，后面的那排男生男高音部有一个人唱错了，唱的声音好大啊！我想说，是我他报我连是我唱错吗？我都没把握哎，所以我这样正对着他，我就这样，你是我吗？我一说，他没说是不是。谁来没有先练过三遍就来唱诗的？我说过了哈，不要自己瞎唱，先练好三次才来。谁没有唱过三次就来的，举手，自己认罪。哇，七八个手举起来了。他比如说新来的不是，我新来的，他们都举手了。我想说，我也新来的，也是没有三次，没有我啥都没唱过啊，我也举手了。他就看着我，家里不练，来这边就乱唱，还唱那么大声。以后发愤图强，两年之后我做师班指挥了。那后来当然我发现有音乐恩赐比我好的，我已经退出江湖不再指挥师班了，不过男高音还记得，所以你要唱传统圣诗，我告诉你男高音部我立刻背出来。可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有音乐一点点恩赐，这是我从来不知道的啊、哦！哎呀太多了。 我做过太多教会的事情，然后做好做，然后才发现，还可以啊。你是上帝所造的，他知道你是谁，所以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你会发现一个你从来不知道的我，是你所不知道的，别人也不知道的你，只有神知道。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个信心会带来一个延伸，带来我们生命中很多重要的抉择。那因此这边你可以说简单说，这三句话里面提到什么？第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从经历累积起来的，使我们有笃定的盼望。你会知道那个结果不是一个不知道，不是，我们有确定的一个盼望，知道神在这件事上会怎么带领。然后呢，因为我有信心，我们也可以有从神而来的他喜悦我，他接纳我的明确的证据，正如古人因着信心有神给他们的明证一样，我们也可以有这个的。你知道你做的是对的。同时第三个，信心使我们有新的一个属灵的 perspective， 一种不同的一种透视和看法。英文有一句话是说，你要把很多事情 put into perspective， 放在正确的透视之下，这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很多看来是悲剧，一个患难或者叫做倒霉的事，你 put into perspective， 有的事情其实是化妆的祝福。所以明后天我就会讲到很多神给我们的管教啦、带领啊等等，有一些人生的所谓的阴暗面，或者是挫折，或者是 negative 负面的东西，如果你 put into perspective， 其实它是一个祝福，其实是出于神的恩典，神要帮助我们 upgrade。 所以信心会让我们有这样一种新的属灵的透视。那因此后面所说的一些事情，包括今天晚上讲的明天讲，都跟这个有关。那接下来的第二段圣经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同样我没有改动太多，我只有改一些部分，但基本上我已经说了有三个地方，我把因着信都放在前面。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因着信是亚伯拉罕他在就在所应许地做客，因着信撒拉过了生育的年数还能够怀孕，他相信神应许他的是个信的，因着信放到前面。那事实上在整个十一章后面，他有列出一连串的所谓信心的伟人，因着信亚伯献祭，因着信以诺与神同行，因着信挪亚蒙召盖了一个方舟120年之久，然后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怎么说？所以前面有几节哈，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我没有讲的，就是三个人：亚伯、以诺，跟这个亚伯、以诺跟这个挪亚。然后从这个之后，还列出一连串的信心伟人，都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所以第十一章大概将近20次，都用这个字开始的 ：by faith， 因着信。然后摩亚罗西如何等等等等这样。所以这是一个你要了解，你了解一本书的解释以外，有时候你要了解它的题材。希伯来书有一点像是一种讲章形式的，所以我们叫做 oral， 口头的一个叙述，是一个讲章。所以在口头的表达方式跟书面表达方式有时候有些不同，口头表达有时候它会借助着这种重复来加深你的印象。所以你知道50多年前有个 Martin Luther King 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一个黑人的牧师，他在华盛顿 DC 1963年发表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他是牧师，他会按照牧师讲道的方式发表一篇演讲，从头到尾10几20次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哇，前场一小时讲完以后，所有这些孩子都会说 I have a dream。 你爸爸问他 What dream you have？ I want to have ice cream。 所以都是 I have a dream， 然后下面就是填充题，你有什么梦？我有什么梦？什么梦？对，都会 I have a dream， 你知道吗？如雷贯耳，十几次 I have a dream， 他每一段话的时候 I have a dream， Georgia， 在乔治亚州种族歧视的地方，将来奴隶的主人跟奴隶的子孙可以坐在一起喝咖啡，以弟兄相待。我有一个梦想，将来阿拉巴马都血腥屠杀的地方，那边将有和平。我有一个梦想，每一段开始 I have a dream 开始讲的，或者在结束再加上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是这样子。所以这段希伯来书十一章每一段开始都是 in the sin 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 in the sin 某某人 repeat repeat repeat。 第二个他提到亚伯拉罕跟以撒，亚伯拉罕蒙召出去，就遵命出去到将来得为业的地方。亚伯拉罕从哪里来呢？在两河流域下面有个地方叫乌尔。我们现在考古学已经发明了，乌尔是古代在公元前四千年到六千年之间，古代的时候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都市，叫做乌尔。他从乌尔，神说离开本地本乡本族，到我要给你一个地方为业的地方，他就去了。去哪里不知道，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因着神的呼召他就去了。然后因着信，然后到了应许之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又叫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字是拉丁文，是罗马人叫它叫 Palestine。 Palestine 的意思是 The land of Philistine， 非利士人之地。所以 Palestine 其实是非利士人之地的拉丁语的表达法。那那个地方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吗？不见得，就海边曾经有非利士人住过，如此而已。那圣经上叫它叫做迦南地。他在那边做客，但是他总是搭帐篷，他没有定居的房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都是游牧民族，就是一个帐篷，到时候迁居，总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在应许之地方做客，那为什么不盖一座城呢？那希伯来书的形容是说，因为他们在等候一座根正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建造的城，他不是要地上做城。所以这个城的意思并不代表耶路撒冷啊，他不是说要耶路撒冷那座城，这是一个真正神所建的城。那撒拉是因着信，虽然过了生育的年数，他九十岁才生了以撒。九十岁女人生孩子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他是出于信心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呢，这段经文给我们提醒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见证，亚伯拉罕呢，当他离开本地本族本乡，离开繁华的乌尔，往当时后来去到的巴勒斯坦或者迦南地或者今天的以色列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属于文明上比较落后，也是很多各种游牧民族在住的地方。那离开乌尔到那里是什么？从国内来你就懂，离开北京，离开上海，到北大荒，到新疆，或到云南山区，这个意思了。但你怎么去的？你是被强迫去的，插队去了，不是你要去的。但亚伯拉罕呢，是蒙召出去的，神叫蒙召出去的，神说去，他就顺服就去了。所以他是从繁华的地方，从高等文明的地方，到一个另外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那最后到了今天以色列的地方的时候，后来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家，罗德他们两个牛羊很多，罗德就往东，就到约旦河谷。约旦河谷，然后到了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城里去了。然后罗德离开以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往北往西往南所看，所有看见的这都是你的地。然后他得了，可是你要记得，他得到应许之地不是他后来所谓的顺服的动机，而是顺服的赏赐。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礼物给你啊， 你去吧。如果有一个 motivation 一个动机的话呢，那这个顺服就没什么了不起。他得到应许之地是因为他顺服所得到的一个后来的赏赐，他先凭着信心采取了行动，后来得到赏赐，而不是先给他赏赐然后鼓励他去顺服，你懂吗？这个差别在这里。真正的信心往往是还没有看见，但是他已经有一个把握，所以他会做出一个可能在别人看来一个非比寻常的动作。每个基督徒一方面我要强调哈，我们每个基督徒成长过程都有一个过程，你的信心是需要慢慢慢慢累积的。神不会无缘无故给你一个太大太难的挑战，可是在很多小事情上你要学习操练用信心 make a decision 做个决定，一步一步的跟随，你的信心可以慢慢慢慢增长。那因此有的时候你做一个决定，你是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不按照我的生平时间次序来讲我的见证，讲到什么主题我就讲什么见证。我举个例子，60天安门的事情是我决定要奉献传道。那时候我刚40岁出头，工作还蛮好的，我在国家研究院工作，我手下有160个研究人员，我每一年的研究经费大概我好像记不得2-3千万美金吧，因为100多个人啊，30几个博士，好几个研究题目。然后神的呼召临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两个女儿都在读高中，眼看就要读大学了，然后如果我奉献开始读神学院，我可能神学院没有毕业，我女儿已经读大学了，我有钱让他读大学吗？在美国读大学是多少钱啊？所以很多 unpredictable 无法预测的未来。所以甚至有基督徒的朋友都劝我晚几年，你要奉献很好，5-6年以后等两个女儿读完大学了，你不要妨碍你女儿的前途。对呀，我要奉献怎么把我女儿的前途给耽搁了，对吧？很现实的问题。当然感谢神，1980年的时候在六十之前9年前，神已经让我经过一个考验，然后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一开头说的，我愿意为神变卖一切所有吗？那一切是包括什么？1970年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第一个卖的是卖的老婆了，把老婆也卖了，什么意思啊？我那时候还没女朋友，然后你问我我要卖什么，我觉得是无产阶级要命一条，啥都没有，大学本科毕业你有什么？没有钱财，没有，连女朋友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每次上奉献诗歌都很大声，一切全奉献，反正我啥都没有。那神问我说你变卖一切吗？对，都卖完了。然后那时候还没女朋友，正在想说，哎呀，主啊，我的肋骨到哪去了？亚当的肋骨变成夏娃，我的肋骨呢？我就众里寻他千百度，找我失落的肋骨。就有个弟兄要出国了，那我们就请学长给我们学弟学妹勉励的话。他呢，我想是圣灵感动吧，忽然间就练起《哥林多前书》7:25论到同身的事情，就独身。保罗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的怜悯做他的仆人，我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现在时代艰难，大家不如守素安常吧。有妻子缠着的，哇，这句话讲得太神了。各位有女朋友的，有老婆你就懂吧，你就被老婆缠着的，有女朋友那更是缠得要死，尤其用那个没智慧的智慧手机，每一分钟打一个发一个短信，干嘛干嘛就缠啊。哎呦，保罗2000年前就知道了，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脱离，虽然缠着哈，你只能尝一尝这个甜蜜的苦味，这苦还是甜蜜，又甜又苦。没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妻子，因为手术安常嘛。那天聚完会回家，我在路上就想，主啊，我一直在问我的肋骨在哪儿， 我还编了一个号码，我有一个参考名单，都提名带倒的，主要是一号的姐妹吗？二号姐都还没练完，手术安长。我说主啊，那是要我独身吗？没搞错吧，我这种人怎么可能独身呢？我是孔子的门徒，孔子要我们做君子的都要离开厨房，我离开厨房远远的，不烧饭又什么都不会，我独身我怎么办呢？哎，就来了，我可以把老婆卖了吗？哦，挣扎了好久，每一天都在钢琴边，我不会弹钢琴，不然就自弹自唱，天天唱那首圣诗，亲爱主牵我手，好的，好有感情哦。为什么？你要懂福建话，我们闽南人老婆叫什么？看气了，牵手的啦，亲爱主牵我手，如果我这一辈子没老婆了，上帝牵我手吧。或者像你们所唱的那种什么诗歌，什么那个什么小站，对不对？也是这样拉着，颤拉着我的手，已经没有人牵我手了。主啊，牵我手吧，不然我真惨嘞！哇，唱了一个礼拜，有一个姐妹是属于我不敢高攀的哈，我已经定标准了，因为我可以选的姐妹太多了。我台大团契有200个弟兄姐妹，姐妹至少占100，我教会有70-80个弟兄姐妹，姐妹又占一半，我有150个候选人呢。我眼花缭乱了，我说这太多太多了，我还找我的肋骨，所以身高超过158公分都不考虑。哎，就有一个170几公分的姐妹，就是不考虑的姐妹，跑来问我你怎么啦？你失恋了？为什么问我失恋呢？干嘛天天唱亲爱主牵我手啊？还唱得那么有感情，哇！我连单恋都没有，就完了。我解释不清楚，我说没有，你误会了误会了啊！那不问你了。到现在那个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知道我在天天唱那条歌，我说不能再唱了，再唱下去全台湾大学都以为我失恋了。好吧，卖了啦，卖了啦，大不了就独身吧。卖完以后一个月就看到我老婆了，然后一个月以后高定。所以中国诗人写诗真的是很传神呢。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就在我诗班里。同个大学，同个教会，同个诗班，有眼无珠，没有列在代祷名单呢。大家也都很好奇，他身高多少啊？158。所以我告诉你，我两个女儿都158。我绝不相信进化论，两个158生出两个158就是158啊，哪有进化？没有进化。啊，1970年老婆卖了，1980年，哎，我结婚了，我到美国来读书，第一次来美国读书，哎，又是偶然的一个情况下看了一个 Time 杂志的封面，就是越战照片，然后一个孤儿，一个女孩子，很有名的普利兹新闻奖的照片。我一看到就吓了一跳，那时候我一个人来美国读书，太太孩子还在台湾，准备要来，要过几个月才要来嘛，很像我女儿，你知道吗？忽然间一个念头，如果我跟随主，我本来说无论何往我必跟随，我跟随主，结果我殉道了，这就是我女儿成为孤儿一无所有，我还敢说我要跟吗？ Oh no, 别碰我女儿，我对神说别碰我女儿，我知道这个答案也不对，可是从感情上来讲 Oh no, 我没准备好让我女儿做孤儿。又是挣扎了好几个礼拜，最后才降服的。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人往南劳力，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人往南警醒。我是想，如果我活着，我可以保证两个女儿，两个公主有美丽的城堡，一生幸福快乐。我没搞错啊，我连我自己一生能幸福快乐吗都不能把握，我保证我两个女儿幸福快乐，给她盖一个美丽的城堡，何况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人往南劳力，不是耶和华替我看守，我看守什么？如果我把女儿交给神，神至少还是孤儿寡妇的神吧。神的爱比我大，神的恩典能力比我大， 我是有什么不放心呢、啊、非要抓在我手上才能保证他幸福快乐。最后 OK 把女儿卖了，十年之后我是要卖我的专业了，但是附带我两个女儿怎么办？所以有人劝我晚几年的时候，我就回答说，十年前神已经跟我办过交涉了，我已经把女儿交给神了，所以神今天呼召我，我今天要回应 Yes or No， 要走就现在走，我不会再等五年了。我也跟我两个女儿讲，我到美国读神学有一个事情你必须知道，我跟我女儿说，你将来就算申请到哈佛，你别指望地上的老爸我给你钱读哈佛，除非天上的老爸有办法，别指望我。我大女儿说的也非常好，非常感谢主。她说，爸爸，你要奉献传道，不是你要奉献，是我们全家一个奉献的路。 Let's go， 就这样走了。然后我有两个女儿呢，我女儿是读 Wellesley College 在 Boston， 那个是据说专出总统夫人的，包括蒋宋美龄啦Hillary Clinton 啦、还有埃及总统萨达特，以前被暗杀的总统的老婆也是 Wellesley 毕业的。我女儿当然结婚了，我看我的女婿横着看直着看也不像 President 的样子。我不是要将来嫁给总统的。神给他免学费啊，我是丐帮的，哪儿便宜哪儿送，不要钱了就送啊。我在 Illinois 读神学院，对不对？ Illinois Champaign Urbana 很好的州立大学，$20,000呢。 Wellesley 不要钱，那你要我去哪里啊？当然是 Wellesley 了。小女儿后来申请到 Boston University 四年免学费，哪儿不要钱我就送哪儿去。神的恩典。所以我等我神学院毕业，我读了五年硕士加博士，我毕竟工作十几年，不是没有积蓄，我带了一些积蓄来，我也准备积蓄大概再读两三年神学我就倾家荡产了。结果我毕业以后那笔钱没有动用到，我到 Boston 我生平第一次买房子，那笔钱就是我的 down pay 头款。那五年之内我读神学，我的学费呢，我的房租呢，我的生活费呢，两个女儿学费呢，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神给我$30,000+。可是神不是先给我$30,000，放心去吧，我就去读神学了。我去的时候我只知道神呼召我去就去吧，然后大不了把我全部积蓄花光就是了，豁出去了。但是神的恩典是我根本没用到我的积蓄，也没多也没少了哈，但是神供应的丰丰富富的。两个女儿读完四年大学全部是免学费，免学费不是成绩好就有的，还有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够 control， 神的恩典。当你用信心踏上这条路的时候，这就是所谓你的信心的回应，神有他的赏赐。但神不是用这个来诱使你去顺服他， No， 亚伯拉罕就这样子的，去他就去了，然后得了一块应许之地。然后他们三代的人都没有盖房子住，都是用像游牧民族一样，他们把自己看为 pilgrim 朝圣者，所以他们一封就是好像在期望到最后神所设立的那座城，你不要以为是耶路撒冷，不是，就是神所设立的一座城，因此地上的一切他把自己看为过客寄居者。他的人生观是这样子的，他不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呢，最后一句话他就说，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所有信心的伟人，他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可他寻找了家乡呢，如果是自己所离开的家乡，他也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家乡。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这次营会里面有一些 今天好像没看到，在吃饭的时候好几个，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包括英文堂那个传道人，来客座讲的那个杨传道跟他太太，他太太就是宣教士，去台湾，在台湾的牧羊教会。你要知道这些宣教士，现在宣教士有时候几年可以回家的哈，老一辈的宣教士往往是一去不复返的，一生就没有再回过家了。我有一次去青海西岭，他们本来要带我去看，结果后来种种原因我没有到。他们说西岭在清朝甚至到民国初年，他那个西岭是有城墙的，那现在城墙拆掉了，西岭现在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了。所以本来在有个城墙，在那个城门口城墙边有一个坟墓，是宣教士的坟墓，而且埋在那里的三分之二是 baby， 很多宣教士西家带进去，然后孩子就死在那里，因为那个时候不发达等等，然后真的很容易生病，病了就死掉了，所以那个是叫做宣教士的坟场，很多宣教士也死了埋在这里，但是有更多的坟墓是他们带的孩子就死在那里。可是他们是怎么样的心情可以这样去的？他们一生没有再回家了，他们就是这样心情，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听到苏朵阳牧师用这十六节有谱了一个曲子，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听到那首歌的时候，那种感受很苍凉的一首诗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预备了一座城。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听到这条歌的，我就可以想象一些宣教士当他们出发的时候几乎没有想过要回家，以那时候的交通也不太容易。 William Carey 这个印度的宣教士，他一条船去坐了两三个月才到，四十多年后就死在印度，埋在印度，终身没有回过英国。那时候很多宣教士都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就像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有一种属灵的透视，就是还没有看见这个 promise， 没有知道他们去传福音会有什么结果呢？但是有一种属灵的透视，宽越现在看到未来，为未来还没有结出的果子，他可以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可在他眼前他没有收割，但他好像看见自己收割的那一幕。他们是这样子的。有一次我在伊利诺读书的时候，我去旁边一个城叫 Rockford， 离我开车两个小时，一个月有一次的聚会，有一个宣教士他就帮我们侍寝。然后那老宣教士就是跟那个谁杨传道提到带领他爸爸信主的那个宣教士，二十多年在中国，二十多年到台湾宣教一样。那个老宣教士在伊利诺州的，他在中国有二十多年，到19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把宣教士统统赶出来，他就被迫回了美国，但他没有选择回台湾，他那时候年纪大了，所以我认识他，他已经七八十岁了，他就帮教会侍寝。那那个时候你在70年代到80年代，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中国消息完全没有，尤其教会经过文革以后，就觉得基督教在中国是没有了。宣教士没想到他当年在中国二十多年辛辛苦苦的撒种没了，中国教会完全没了，他常常会流泪，好像白搭了，坐了半天。后来改革开放了嘛，八零年代初期的时候，我记得我去的不是读神学，那时候我是刚读化工博士的时候，就听到有消息了，国内有教会，有基督徒上千万的，哇！还有一次我就跟他讲，姐妹啊，你为中国所做的，你为中国所流的眼泪没有白流， 我们现在发现教会没有消失，在中国有上千万的基督徒，哎，这是当年你们辛苦流泪撒种出来的果子。那他是属于有生之年知道这个消息的，有更多在这个之前就过世了，来不及听到好消息就过世了，他是有的。他那天也是泪流满面，好像做了半天的，哇，这个成果在那里。很多宣教士就在这种的精神之下过的，所以很多宣教士客死他乡，葬身异域，义无反顾，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位边云坡边叔叔，他前不久过世了，他写了一首诗集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1948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肺结核，在当时跟癌症一样，几乎没有药可医，他想说我大概只能活一两年，他就决心到云南去宣教，然后就准备死在云南了，他可能几年就要死了，就没想到他一直活到几年前，就活了四五十年。然后在云南传教了好几年以后，那共产党来了，所有宣教士都要离开了，所以他就离开云南回到他的家乡，到天津去了。然后后来也下放劳改了好几十年。那48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南京大学，现在当时叫中央大学，现在叫南京大学，他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话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一条不自由的路，不是被迫，不是无奈，是一种自我的选择。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有时候会做一些别人看来比较唐突比较特别的选择，对基督徒而言不是癫狂，我们知道我们做什么选择，因为我们有个信心的一个实底，一个根基，神的呼召。在诗篇137篇，是一首流亡者的诗歌。因为我一直也有另外一个梦想，哇，很多梦的，所以梦还没做完以前不能死的，想编一首诗歌集，题目都想好了，叫做诗章宋词灵歌。第一部分叫诗章，我想办法诗篇150篇，每一篇至少选一首歌可以唱的，可以唱的诗篇。就发现诗篇150篇当中有100篇有歌谱有曲子，各式各样的古今中外的，有50首诗篇是没有调子的，没有人不加编曲，诗篇137篇是其中一个。所以后来呢，刚好我听到有一个古典音乐，我觉得那调子蛮适合的，我就填了个词，然后那个调子叫 Going Home， 是在美国很多丧礼时候会唱的一套歌，但是那种背景很像是离乡背景的那种歌。尤其在1950年代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国共内战结束，很多难民，有些跑台湾，有些跑香港。香港有个地方叫吊井岭，如果香港来也许你知道吊井岭，那是香港难民区。然后有个电影就以那个难民区的电影，就说亮起当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最后难民区失火，整个难民就烧掉一大堆，然后一些难民从大陆逃难到香港去了，仅有的一点点家当在难民营里面烧掉了嘛。他们坐在提房上，然后就用这个调子，要歌的名字就叫念故乡，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我小的时候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想到念故乡就想起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怀念他们的耶路撒冷回不去了，然后圣殿被焚烧，圣殿也好，圣城都被焚烧，那种怀念。所以我就填了一首歌词，不过后来师母给我建议，最后一段是用希伯来书，那些宣教士他们在羡慕一个另外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用这个做结尾。所以呢，第一节我 solo 独唱，让你知道怎么唱的，第二节开始我们 join 一起来，好吗？好。 念故乡，思西安，眼泪流滴滴。巴比伦大河边，青瓜柳树上，在那里路略正，要我们做约。起立，念故乡天路客，遥望新家园，在世上为客旅，寻找新家园，因我们却羡慕众人都树立在你的面前，主是的，我们也想念我们自己在地上的家乡，想念我们的神州大地，以及大地上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百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更知道，像历代的众圣徒，他们却知道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我们真正要羡慕的是天上那永恒的家乡，盼望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一直到底，好让我们将来在那个新耶路撒冷，我们能够与历代以来众圣徒相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纪念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都曾经离乡背井，甚至远死他乡，但他们并没有遗憾，他们是怀着这样一种的信心，能够在你所差遣他们去的地方为你传福音。主啊，帮助我们不要 只是眷恋地上所有的一切，而忘掉了我们真正要羡慕的是天上那永恒的家乡。求主带领我们，激励我们，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